想要增加肌力，但又害怕重训时拿太重的辅具容易受伤吗？快来参加首领坝芭蕾体态雕塑课程，60分钟搭配有节奏的音乐，使用拔杆、轻磅束哑铃、弹力带、皮拉提斯球等辅具，提供各部位肌肉不同程度的刺激，有效唤醒沉睡的肌肉。想了解更多首领坝课程，请点击资讯栏连结。50家学院首领坝芭蕾体态雕塑，结合芭蕾、皮拉提斯、瑜伽的核心训练运动。
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50家 Talk 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50家 Talk， 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50家主编陈婉欣。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圆顶诊所院长曾清源医师和我们聊聊精准医疗，请曾医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曾医师他的经历其实非常的特别，他曾经在美国梅约诊所进修拿到博士学位嘛。
是，
那时候研究领域就是癌症，对不对？
对，癌症没有错。
曾医师，我们知道说癌症的治疗它在这10年的时间其实有非常多的改变，尤其是精准医疗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大家可以在还没有任何病灶以前就知道说自己有哪一些癌症罹患的几率会比较高，这可以跟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精准医疗吗？
精准医疗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个人化医疗。精准医疗这个名词呢，是2015年奥巴马他在1月的时候他提出做这个名词。那其实这个就相当于这个世纪初讲的个人化医疗。他这个精准医疗有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以前不能做到精准医疗，我们现在可以的，是因为有基因的科技的发展那个每个人基因不一样嘛，那因此可以达到个人化医疗。
那可以理解成说，比如说我跟医师好了，我们今天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我们可能吃很类似的饮食，然后我们生活其实它也很像，可是因为我跟医师的基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罹患的癌症的几率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们旁边坐的是 Angelina Jolie 好了，
那个好莱坞女星，
对对，那她妈妈和阿姨那边就是有乳癌嘛，她有传到那个乳癌的基因嘛。好，我没有，你没有，那因此呢他会得乳癌啊，你不会得乳癌，就是说大家是在一起，他即便是你同事是你邻居好了，你们生活环境一样，可是结果会不一样，就是因为基因不同。
那会不会有点像是说一个人他这辈子会生什么病是出生的时候就注定的？
可以这样讲，但是不完全是。我们说疾病的发生呢，它是要先天不良加上后天失调，不是说你先天有问题就一定会发病。像比如说安杰丽娜那个案例好了，她有那个基因突变，可是她终其一生会发生乳癌的机会是86%-87%，不是100%嘛。所以说她有可能就是一辈子她都没有得到癌症，有可能，但是呢更可能就是得到癌症，因为86%嘛，
超过一半嘛。
对对对，是的，
懂。所以她如果那时候她没有切除她的乳房，但是她在后来的人生当中非常的注意，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他不一定会得到乳癌吗？
对，不一定得乳癌。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疾病是有先天和后天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糖尿病好了，糖尿病有没有基因关联？有关联。肥胖有没有基因关联？有关联。那因此你有这个容易发病的这个基因，那你容易得到糖尿病，容易得到肥胖，可是你如果后天你就知道如何控制不要让它发病，那么你虽然有带这个基因，可是你不会发病。因此呢是说先天不良加后天失调，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可以解释大部分的疾病。少数的疾病呢先天不良它就会发病的，跟你后天没有关系，譬如寒病
肌肉萎缩症，
对对。但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跟先天没有关系，是后天不良，譬如说你车祸就跟你先天没关系嘛。但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疾病呢是先天不良加后天失调，所以即便你有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但是你如果懂得后天如何去避免它发生，那你还是可以躲过一劫。
医师刚刚讲到说，其实肥胖这个也跟基因有关。可能医师你吃什么都不会胖，然后我随便吃一口饭就很容易变胖，这也是跟我的基因有关系，对不对？
是的，是跟基因有关系，没错。就是吃一样东西它好像吸收特别好，那个都可以变成油，我们这个是基因的问题。
那医师，我们现在是都可以在医疗机构做自己的基因检测吗？
我们可以做基因检测，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那不是的。我们想讲基因检测可以分好几种，譬如说安吉丽娜那个，她只做一两个基因而已，她不用做全部基因。为什么？因为她是锁定的乳癌嘛。那你做乳癌
特定的基因变异，
对，做那个基因。那譬如说我自己好了，我自己因为说我很担心我得癌症，我也担心 我心脏有问题，我担心很多。那到底要做哪个基因我也不清楚，那因此我就做22000个基因，因为我们人就22000个基因嘛，你就全做了，你就知道答案。那因此呢，我们做基因检测，你可以说你锁定的特定基因去做，你也可以就是盲目的全做，做完以后呢再看结果如何。
那如果我们拿到这个检测的报告，发现说自己的确有一些基因的变异是跟某些疾病，比如说癌症是有关的，这个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它，或者是怎么去看待？
这个基因解读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困难的。来，我们在做检验前要咨询，检验后要咨询。检验前咨询什么意思？我们才不会说你做错检验嘛。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要做这个东西，结果钱也花完了，然后报告出来了，就发现说我的问题不是这个东西啊。就答非所问。所以说检验前要咨询。那我们有碰到这情况，就是说客户了，他来找我，因为安杰丽娜的案例嘛，他说他也要做这个。我问了半天以后，就说你是可以不用做。比如说我们见面 你知道说你上次体检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任何癌症嘛。你现在突然心血来潮做了个基因检验，然后说你有看到一个基因突变，即便那个基因突变是致病性的，那是不是表示说你有得癌症？不是。为什么？因为癌症的发生它平均起来需要5到7个基因，那因此呢，你如果身上出现一个基因突变我们不能说你得了癌症，我们说你正在得癌症，正在得癌症。
我们每个人都在正在得癌症的路上，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想说，基本上，我有验过一般所谓的，就是健康人或者亚健康人来做基因检验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发现还是没有突变的。那有突变的，其实还没这么多了。
那医师想问一下说，刚刚提到，你自己是做22000个全基因的检测吗？这个基因检测它的费用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范围？
这个基因检验的费用就是如果每个生技公司收费不一样了，国内跟国外收费不一样了。当时我是送到国外去做了，所以是按照国外的币值去收费了。我当年做的时候是2018年，那时候要满足我这个检测的目的的实验室台湾还没有了，所以说我送到国外做，那国外怎么收费就他们收嘛。那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说基因数目越多费用越高了。安吉丽娜那个做的基因是 BRCA1 和2嘛，两个基因现在健保会给付，它不是全部，它是变成要付一部分的。那个这个检验呢，目前在市面上的费用大概差不多20000左右，20000到30000之间不一定。
这是一个吗？
对，安吉丽娜那个这种案例，假设你说我就是安吉丽娜那种这种 case 我要做，那大概就25000。
那医师，如果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我非常想知道我所有的基因到底哪些有变异，像这样子收费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范围？
我们如果送到国外去做的话，大概差不多35000左右。
所以其实它也不是一个便宜的检验。
它不是便宜检验。当然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涉到的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有每一个专业人士每一个专业人士他们有他们的 charge， 所以你把它拼在一起以后呢，费用就很高。那个我们当然很希望说就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全做这样子就是说做的人越多那当然价钱就会越低啦。
因为这个检验它其实并不平价嘛，那哪一些人他是适合去做这样的基因检测？
好，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就是想要知道我心脏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我就是想要知道我代谢有没有问题，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有癌症那甚至于说我是什么癌症，你能够把你的那个聚焦
你的问题聚焦
聚的范围越小，你做的基因数目就越少 那么费用就会越低。你做的基因越多啊，就说啊，我不晓得要做什么，
全部都做。
哎，我的客户碰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工作觉得不错，他觉得自己生活很幸福，他就很怕说，哎，哪一天他生病啊，干嘛之类的哈。那因此他要咨询我啊，他要预防生病嘛。那我就问说，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有没有什么原因？你会担心什么病？他说他没有，他也不知道担心什么。哦，那通常就是说，同事在讲什么病，他就想什么病嘛。哦，
很容易担心的一个人，
跟病跟你没关系嘛，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刚刚讲过说，一个人会生病，他是先天不良加后天失调，对不对？那因此呢，如果理想情况下钱不是问题，他做了22,000个基因做完了。那我们就知道说先天上他哪些基因是属于比较弱的，那你就是他的破口。假设说做完基因以后呢，哎，假设有5个地方是他最弱的地方，会发病就是那5个地方是那最可能。那我们刚刚提过说先天不良加后天失调嘛，好，你有5个地方是先天不良，那5个地方对应的后天，我告诉你要怎么预防让后天不要出现，那么他就可以预防疾病嘛。这个就是精准医疗这个意思嘛，很精准锁定嘛，而不是说，哎，请问我怎么样预防不要生病啊？你就早起早睡，少油少盐，孝顺父母啦，尽忠爱国，这个就是没有方向嘛，
有点乱枪打鸟。
啊，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对于老年的担心就是不外乎几种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癌症，或者说其实大家很担心的是失智，因为失智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药可以医嘛。我们现在可以靠基因检测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容易失智的倾向吗？
哎，可以。如果一个担心说我因为家族史的关系而失智，哦，那这东西就是说他是60岁以前就出现失智的，就是老年的，就是老了就痴呆嘛，哦，这种失智的基因那是不一样的，
就两种不同的基因。
不同的。好，那我们后天可以比较能够操作可以预防的是属于比较老年的，嗯，哦，比较年轻会那个失智的，哦，那种我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小。老年啊，65岁以上失智的这种很多是受环境影响，嗯，那因此呢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个先天，比如说我们先天基因验完以后说啊，你是90%将来65岁以后呢你会失智啊，这基因情况不好，但是呢后天因素很重要，所以我可以教你如何去把这个后天因素一一避免。那因此呢你虽然是基因验起来你是90%的风险，可是你可以躲过。
哦，了解。
哎，但是呢你验出来假设你风险低小于10%，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嘛。哦，因为
不要太担心。
因为说你要预防90风险跟预防10的风险你要做的努力是不一样嘛。哦，你不用说明明就是低风险的人你却做高风险的去预防，那你生活就是太辛苦了。
意思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我们说这个精准医疗跟基因检测它有点像是以前会说我们很喜欢算命，因为算命可以让你知道未来你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劫难，你可以怎么去躲过。那这个是科学的算命，算得非常准，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就基因而言它是有科学逻辑性，每年每个月每周都有新的文献出来告诉你新的发现，那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嘛。因此呢今天比如刚刚我来跟你讲的话，每一句话我都可以找到科学文献的根据嘛。所以我刚刚讲说不到 90%、怎么预防都是有文献根据的嘛。
懂。
哎，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说算命了，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天气预测了，因为天气预测，
oh, okay.
明天10%会下雨，它是有科学根据嘛，哦，但是你如果看翻农民历说明天会下雨，这个比较像经验谈了，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精准医学比较像是精准的预测，可以这样讲，
啊，就是看那个气象分析图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跟你看农民历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是不同层次，这样子
天气预报比较准嘛。
对，
那医师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因为你刚刚也讲了你当年2018年就去做了一个全部基因的检测，那你这个检测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所以会做这么多基因的检测最主要就是因为说我很担心癌症，我父亲得癌症，我妈妈得癌症，我姐姐得癌症，然后呢我的叔叔伯伯还有舅舅那边也很多人得癌症，问题就是他们得的不同癌症， 今天如果他们得的都是同一个癌症，我就知道我要预防什么癌嘛，哦，我担心是什么癌，但是他们都得不一样，所以我也不晓得我要预防什么癌。虽然我是医生，我虽然说我当年我出国留学，我也是专攻癌症，可是他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晓得要预防什么癌症。那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必须把所有跟癌症有关系基因都做。哦，目前跟癌症有关系基因现在知道有719个。那另外呢，就是我也担心我心脏病的，啊，虽然我们家没有心脏病的问题，可是当年我当兵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我复检，哦，你心跳太快，心跳快很多原因嘛，可是被复检这就是很不好的印象嘛，哦，所以我想说好，要做干脆通通做好了，
做彻底一点，
做彻底一点。好，那这样做完以后呢，我果然就发现说有个基因突变，那个基因的突变呢是跟粒线体有关系。一旦知道以后呢，我去查文献嘛，哦，文献查出来说，哎，跟癌症有关系的个案其实很少，全世界有个案报告的100多例而已。
嗯，
个案少什么意思？个案少表示说发病率低嘛。哦，那因此我当初想说，哎，我有这个基因突变，可是发病率低，我非常有可能终其一生，这个基因只在我身上，可是不会发病，哦，带着这个基因死在别的病嘛，哈，哦，哎，这个是有可能，
健康的老去也有可能，
啊，对吧？哎，那个，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就是有这种讲法以后呢，我就是说那我就不急，那因为我都有在做定期的体检，哦啊，那我因为在2018验基因之前呢，那次体检都是正常嘛，我没有任何癌症。那我在2019年中的时候呢，时间到了我再去体检，那次体检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肚子里面有个肿瘤，
肚子，
哦，那是，哎，
腹部有个肿瘤，
腹部肿瘤是超音波就找到了，哦，所以说我基因知道了半年以后体检我就发现了。那发现的时候呢，也就会做电脑断层摄影。电脑断层摄影之后看到，哎呀，那肿瘤好大哦，哦，然后一边连着十二指肠，一边连着胰脏，哦，那因为很少来自于十二指肠的肿瘤嘛，哦，那大家常常听到来自于胰脏肿瘤嘛，所以当初影像学的他们判断就是说，哎，哎，曾先生你得的是
胰脏癌，
胰脏癌了，哦。那我太太听到说胰脏癌，那当然很紧张嘛，大家都知道胰脏癌是癌王嘛，哦，我就想说不要紧张，因为那个基因跟胰脏癌没有关系，那个基因呢文献上显示出来的我身上可以得的肿瘤就5个地方，但是那个5个地方没有包括胰脏，所以不是胰脏癌，
哦，那5个地方是哪5个？
好，脑下垂体、肾上腺、肾脏，还有另外2个呢，一个叫神经内分泌瘤可以在很多地方，一个叫胃肠肌脂瘤是在胃肠道，这5个地方嘛，哦，好，那 因此呢，你如果讲说十二指肠来的肿瘤，我觉得还有比较可能嘛，哦哦，但是十二指肠肿瘤确实是很少，所以，哎，我就问我太太讲说，这不要紧张，哦，这个反正不是什么癌王嘛，哦，那我们还是按照我原先安排的休假计划了，哦，还是去欧洲，还是去玩，
先去玩一玩，
对，玩一玩，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放轻松，哦，就说我比我太太还轻松样子，那回来以后我们就安排开刀嘛，哦，开进去以后呢，哦，就发现肿瘤呢是在大肠的后面，不是大肠，如果大肠的话就是胃肠肌脂瘤，大肠后面，所以不是，哦，只是大肠后面，然后连到十二指肠，连到胰脏嘛，哦，那因此呢就是临时就换医师，换一个大肠直肠科医师，哦，帮我开完这样子，哦，所以我算是右边的大肠就被切掉了，所以我算是标准的断肠人了，哦，右边的肠子没有了，哦，那个，但是开完刀以后呢，这东西就是因为我知道，啊，既然不是胃肠肌脂瘤，答案是剩一个神经内分泌瘤。那个苹果电脑的贾博士他也是神经内分泌瘤，但是他是长在胰脏，我是长在胰脏外面，就基本上这是一个恶性肿瘤，所以我有重大伤病卡嘛，我是第二期了，哦，但是呢他的那个恶性度不是很高，哦，所以开干净其实就是我不能讲是痊愈了，哈，但是也是比较接近了，哈，所以说开完刀以后呢，我自己生活上的调整控制好，大概我可以一直能够压抑它，不要让它复发这样子，
就是照常的生活，
对，照常生活。哎，
医师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是69，迈上70，
啊，哇，完全看不出来。那医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开完那个手术之后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调整吗？
好，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既然是恶性肿瘤，我们讲说恶性肿瘤跟良性肿瘤有什么差别，良性肿瘤就是你不管多么大一个肿瘤切干净的那就是治愈的，它不会复发，因为它不会转移嘛。恶性肿瘤就是说 它即便是很小很小的，你切掉以后呢，它还是会复发。为什么复发？复发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你还没有去切它之前，癌细胞已经散布出去了嘛，经由淋巴管、经由血管或是旁边掉下去传出去，那个癌细胞呢是一颗癌细胞散布性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哦，种子出去的，可是那个野草在那里，所以你把它开干净，把它挖干净的，哎呀都没有了，都没有野草了，对不对？可是过了几年以后，那野草都长出来了嘛，叫复发嘛。哦，恶性肿瘤有这个特征。好，因为我这个是属于第二期是恶性的，所以说，理论上在开刀之前它一定会跑出去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即便开干净的，我也相信它开干净的，但是一定会有几颗癌细胞出去嘛。我就是要想办法让这癌细胞长不出来，种子出去的，但是野草就长不出来，那还是痊愈嘛。因此呢，就是说你要懂得说你如何让它长不出来，它需要什么养分你就不给它，就是你跟它作对嘛，它不要的你给它，它要的你不给它，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对付很多的病虫害也是这样子嘛。
了解。那医师，这个刚刚讲到说癌细胞不要的你给它，要的你不给它，那癌细胞不要的什么？
我们想癌细胞有个特征叫糖瘾，它对糖会上瘾。比如说有一个烟毒犯好的，你把它那个毒品戒掉以后呢，它会受不了，它会戒断症候群嘛。癌细胞也是这样，癌细胞很需要糖，它需要糖的理由是两大理由了。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它的粒线体故障，我们糖的代谢呢，先在细胞时代谢一部分，然后再进到粒线体里面代谢更多，产生能量嘛。它坏掉了，所以它只能在细胞室里面代谢，那产生能量是很少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正常细胞这样的话，你那个葡萄糖的代谢产生能量是不够用的。但是它没办法，因为它粒线体坏掉嘛，那因此它只好吸收很多很多糖来弥补嘛，以量取胜，品质不好它要用量来取胜嘛，所以它很需要糖。那第二部分呢，糖代谢以后呢会产生很多的产物，这个产物呢能够提供素材，让这细胞可以合成 DNA， 可以让它复制。复制它需要很多材料嘛，它需要脂肪，它需要核酸，那这些都是可以来自于糖的代谢。就是因为这两个缘故呢，所以它有这个瘾头哦。你把它瘾掐住了，它就受不了。那因此呢，我们就是要让你饮食呢糖要减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癌细胞它的生长呢，它也是需要荷尔蒙。它需要荷尔蒙刺激，很多荷尔蒙都可以刺激它了，但其中一个最大量的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胰岛素能够刺激让癌细胞分裂生长，我们大家知道，胰岛素不是管我们血糖吗？对了，没错了，但是它还有其他功能了，不是只有管血糖而已，它功能很多。那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糖尿病的病人，你说打胰岛素，同个地方打，打到最后这边就会鼓起来，为什么？被你打的地方的脂肪就开始增生，它细胞会生长嘛，一样道理，就是说你癌细胞的生长会被胰岛素刺激，那你既然知道，你就尽量避免胰岛素分泌太多或是太常分泌。但是胰岛素你只要饮食都会让它分泌嘛，尤其是淀粉，那怎么办？我们就不要吃太多
精致淀粉，
精致淀粉嘛，那我们不要吃这么多餐嘛，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它的刺激，当然完全没有刺激是不可能嘛，因为它有它的生理功能嘛，所以我们减少，像这利用这些策略呢，我们可以让癌细胞在你身上里面，生长起来是很不顺利，那每个细胞它都会汰旧换新，我们只要让它汰旧的速度超过换新，你就赢了。
了解，这是癌细胞不喜欢的嘛，所以要减糖，然后不要吃太多精致淀粉，
对，
避免胰岛素过度的分泌。
对，
医师，你在你的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维生素 D 这个国人很常缺乏的营养素，它跟很多不同类型的癌症有关，比如说大肠直肠癌、乳癌、射护腺癌、胰脏癌等等，这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之间的关联吗？
对，维他命 D 跟很多癌症的关系研究，最早是大肠直肠癌了，最新的研究呢是跟肝癌，日本也发现说肝癌跟维他命 D 的不够是有关系的。维他命 D 其实它其实是荷尔蒙，我们有22,000个基因没错，可是大概有1000个基因是被维他命 D 去调节的，所以说维他命 D 的缺乏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维生素 D 的一个最简单方法就是晒太阳了。你在中午十二点前后半小时那个时间晒都可以，晒二十分钟就可以了，这是 CP 值最高的方法。
嗯，了解。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郑医师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其实就提到说我们所有的癌症其实大部分都是先天不良跟后天失调两个加起来的结果。那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先天不良，你可以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知道说你有哪一些基因的变异会让你容易罹患特定的癌症吗？
对
啊，后天失调的部分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所以其实郑医师蛮鼓励大家就是减糖，不要用精致淀粉去喂养你的癌细胞。
对，
然后多出去外面晒晒太阳，然后可以补充维他命 D， 其实对我们这个五十加的听众也是有很多好处。
是的
啊，今天就非常谢谢郑医师的分享。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好，谢谢，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好，再见。